我今天证道的经文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要分享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们如果打开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打开没有，不过大家看到这边有哈，那就听我念一遍这个经文。经文是这么记述的，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即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好，愿神祝福他话语。这是早期教会的一段记载啊。那么记载说，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个信徒还都是犹太人啊。那么他们当时主要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当时的敬拜并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到当时的圣殿去敬拜。那么就跟我们今天有点像啊，也是到神的殿堂来敬拜。那么但是很有趣哈，当他们准备去这个敬拜的时候，走到了这个圣殿的前头，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那边。那么他有一些状况哈，他的腿是瘸的，我想说由此也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于是必须有什么呢，必须要在这边乞讨，乞讨一些东西来维生哈。那么这个彼得和约翰就看到他，就开始跟他有对话，对吧？那么就后面我们看到的拯救都从这开始哈。这很有意思啊。他们的眼光是这样，在上殿的时候，不是紧紧的盯着前面那个殿，走到殿里头坐在那里去享受就完了。他们的眼光是在殿外，看到了在殿外有人躺在那里头，生命有严重的残缺。于是什么？于是就和这个躺在那里的人有交通，对吧？这是我们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的眼光很有意思啊！我现在在北美很多的教会走过，不仅是我们华人的教会，也有西人的教会，也有这个日本人的教会，也有韩国人的教会，也有西班牙人的教会哈。我就说，那我发现说，我们很多的教会，不是所有的，很多的教会眼光都是看在里边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看什么事儿，眼光、脑袋，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想里边的事，都是我们怎么样，钱要用在我们身上，精力要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大家都活得好不好，对吧？都是这些事情哈。眼光很少向外看，没有看到外边到底有什么事情，这是跟彼得他们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新的朋友来，我们好像没有注意有什么人值得去向他传福音哈。其实这不是不对的，我们昨天有专门讲到是说，从来不乏庄稼，只乏工人。所以当说要求的时候，从来不会求神哪赐给我们庄稼，唯要求什么，求庄稼的主赐工人来收割庄稼。我们也说，那这个庄稼的工人是谁呀？收庄稼的工人是谁呀？牧师，你是收庄稼的工人，还是同工，你们是收庄稼的工人？好，谢谢谢谢。其实神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每一个人人人皆都是祭司哈。祭司的含义就是说，每一个祭司都是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是上面有神，我将那个不信的人带到神那里去哈，这就是祭司。所以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担负了去收割庄稼工人的职分，没有人例外哈。那你说怎么我没收割，总是别人收割到啊？那我们刚才了，第一步就是眼，你有没有看到？ 的，你在我们巴登肉质的城里走来走去，不断的到城里的这个去生活，到店里来敬拜，从来没有看到身边有庄稼，是因为没有庄稼吗？还是没有看庄稼的眼啊？这是区别啊。那我看彼得约翰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们是我们的生命见证啊，他们的眼光就是看到殿外那些待收的庄稼，看到了遍地都是什么，都是人的残缺，人生命的不足，有罪性在泛滥，有很多人在罪性中挣扎，这是他们看到的。于是怎么样呢？于是就有收割的欲望，就有收割的热情。怎么在后面我们看到整个就是收割的事情就在发生。首先是看，你看到了吗？你的眼光仅仅是盯在我们维持我们教会的这些活动上呢，还是说我们透过这些活动完全的向外开放，去收割外头的庄稼，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向外看并不是一个我们什么，并不是我们一个生命中的附带状态。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是教会，于是我们维持里头的事就行了，那么在我们维持好了以后，然后顺带着或是在富裕的情况下把眼光打开向外看，其实这不是的。教会的门甚至说教会的建筑永远是向外敞开的，是开放型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生命的要求，正确的说这是基督生命的本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命，基督才成为基督，是吧？我们看到世间有很多的信仰也好，宗教也好，其他的我不管什么东西啊，团体也好，那么他们都讲究的个人的修炼。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这个呢？是要我自己达到一种完善。注意吗？我自己要改变自己，我自己要超越自己，我自己要达到一个完美和理想的状态，所以我有一些修炼，有一些磨练，有一些操练，目的就是使我变好，全是在自己里头，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的这个循环啊。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说我如何在我自身中保持一个完善的状态，以致我能够回天家，在永生中保持一个荣美，他没有的。他说我来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啊？拯救人类，你看没有？不是我，是拯救人类。所以基督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为他的，我来就是为别人，我来就是为别人。正是因为基督的生命中有了这样的本质，于是当他为别人的时候，才实现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很有趣啊，在我们世间人说我成了，我完满了，是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自己赚了钱，自己拿了学位，自己似乎得到了一个所谓的道德高点的时候，我们说我成了。耶稣基督的他自己的生命的完成跟我们非常不一样，他在什么地方讲呢？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说我完全为他人死了，自己的生命完全倒空了，倾倒给其他的人了，在这个时刻我成了，我完满了，我充实了。你看，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彰显的事情啊。为什么？你没想过？这就是一个真神的表现。世间的人或者世间一切号称神的其他的存在，他们都是有限的，都不是真神，只有真神本人是无限的。那些有限的存在，当他自己的生命往外走的时候，他就被减少，是吧？你会看到吗？我的东西我是有限的，拿走一块就少一点嘛。于是他的修炼只能从外头索取，我要完满就得把你的从外边的东西拿进来放到我里头，你看没有啊？唯有无限的神，他向外走的时候怎么样，才是他自己丰沛的表现。你拿走多少也拿不走的，因为我是那位无限的神，对吧？不会因为你从我这取走了什么，无限就减少了，不可能的哈。这是真神的表现。那么我们与这位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真正一个人能不能给予，记住啊，能不能给予，能不能向外的就请到，这是表现了一个人真正有没有神生命的表现。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傅妈妈的见证哈，哎呀，给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在中间有了那种充实感、丰沛感，有了真正神的荣耀在里头哈，才会有给，对吧？ 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他这个，我来之前他刚刚这个把我叫他们家去问我这个要几只火鸡呢，啊，我不知道他今年要做多少火鸡啊，去年是80只，为这个全教会买了80只火鸡啊，啊，这就是丰沛，这就是真正有神生命的标志，对吧？有没有东西从你生命中流出来，对吧？那么一个教会是一样，你能不能为他，能不能眼光看到外头，看到他人的需要？记住啊，看什么需要？我们一会儿讲。首先是看到需要，看到他人生命的残缺不足，我愿意去补足，我愿意去改变，这是一个基本的做基督徒的，或者说基督教会的一个标志啊。这是我们跟世间所通行的那些这个自私的、自我满足、自我完善的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属天的生活方式。嗯，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很有趣的话，那你说我不传福音有什么祸呀？世人说我保住自己就是福，我要帮助别人就有祸了，但保罗说的很清楚，说你不传福音，你不把福音带给别人，你就有祸了。什么祸呢？那么只有从属天的高度才能看得懂。他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载体，不管是有限的教会也好，不管是有限的团契也好，不管是你有限的个人也好，怎么能享有神无限的生命呢？你没想过这个本身说不通的，你这点载体怎么能承载无限神的生命，完全不通的哈。他说真的要想承载无限神的生命，只能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你不能作为一个封底的载器来承载这个主的生命，你唯一能够承载无限神生命是做管道，对吧？是做管道，是做一个通道，对吧？让无限神的生命从你那儿流过去，流向他人，于是你就动态的，你这个有限的器皿就承载了无限神的生命啊！记住啊，是管道，永远要通的。所以当你愿意说这个意愿，以为说凭着自私的心想用自己的生命想保住那个无限的生命在自己里头的时候，于是你马上截取下来的仍然是你自己那么大，对吧？你把那边一揭开，那么你管多长水就多长嘛，从来不是无限的了，不再是无限神的生命了哈，而且那个水也变，可能就变质了。当一个水不流通的时候，你截下的是什么？那一定是臭水啊，过很长时间就臭了。所以我们能够承载无限神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管子的另头，把我们载器的另头打开，让无限神的生命通过我们流向他人，于是我们自己就有了无限神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保罗说的，当你不向别人传的时候，不是他人有祸了，是你有祸了，因为无限神的生命已经不在你里头了。那么我们也就说我们不能与神同行了。嗯，根据这个现在这个美国的基督教的这个组织的研究，在美国每一年有3000个教会出现，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会自己植堂，还是这个自己出现，会有3000间教会出现。你们觉得是好消息吗？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你听到另一个消息的话，这个消息就变得不太好了。那么有多少教会关门呢？4500间。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你一年级都算数算数嘛，也就是说每一年在美国有多少间教会减少呢？1500间，对吧？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到这个不是什么好事。那为什么会关门？很有趣哈，基本这3000间教会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的教会，就像我们这样的，所以现在仍然在这个上个世纪下半期所有的主流福音派的教会都在减少，只有2个宗派是增加的，一个就是美南浸信会，一个就是我所服侍的宣道会。有意思的是，当你把所有的这个宣道会和美南浸信会在过去下半个世纪直的堂会看起来，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中的教会，很有趣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真正面向的问题，对吧？那么为什么那些白人的教会在关门呢？我自己是出席过2次关门仪式，可以说是真是这样，真是关门仪式。 我讲我九三年刚信主的时候参加第一次关门仪式，这个教会呢是很有意思，是他们在申请关门哈，原因是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再不关门他们就关不了了，真的是他们非常着急的关门。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北美浸信会不是美南浸信会的规定，那么一个教会要自行关门的话至少需要七个会众会员啊，这是 member， 不是你参加的 attendant 不算，那个你是要正式有 membership 的人。那么他们教会那么还有几个人呢？就只剩下七个人了。那么最年轻的已经超过75岁，最老的已经110岁以上了，对，他们要赶紧关门要不就关不了了。有意思的是说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到这个地步。这个教会在1950年的时候仍然有1000多人聚会，那么当时我们耶鲁大学的现在的剧场是他们的聚会场所。在1950年他们这1000多人将这个剧场卖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我一直没有听他们这个联会解释这个事儿。然后呢人呢一家一半到了两个聚会的地方，这是我们关门的是其中一家，那么另一家其实情况也不好。那么就算他是我们就打的是1000人吧，往最少说哈，其实不止，那么也应该说他们当时有500多人来到这个聚会点，那人不少啊，怎么过了40多年就关门了呢？那么是不是没钱呢？也不是没钱，当他们关门移交给下面这个中国教会的时候，他们光现款就给了他们20-30万，不要了，我们关门了，给你们了。每一年光他们的年金出产，就是每一年年的收入出产有3万多美元。他们有整个的教会 church building 是他们自己的，比我们今天这个 church building 还漂亮。他们旁边有附属的这个停车场，当然在你们南方附属停车场不是什么事，但是在康州这么密集的地方有一个停车场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看又有钱又有地方，以前有人怎么现在关门了呢？有趣的就是这样，他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他的眼光是向里看的，他没有从来没有看没有看到说在纽黑文城中这么大的变化，有这么多国际学生来，有这么多人员的变化，白人在搬到郊区，很多的西班牙人和黑人搬到城里来，他们不看这个变化的，他们只看我们中间有什么需要，大家彼此有没有什么享乐，对吧，就行了。那么于是就有祸了，记住啊，你就有祸了，当你不能将神的生命传向你周围人的时候，教会就是死，教会就一定死。那我相信别的都差不多，我去所看到的类似的教会很多。我曾经在一个西人的教会聚会啊，那是我上神学院的时候，同样的情况，我去看了以后，我除了我和我太太以外，在这个地方聚会的65岁以下的只有一对夫妻，都这么老了。那我就跟这个牧师谈，那我跟牧师好朋友啊，是一个姐妹做他们的牧师，那我们在底下有吃饭，就问他，我说你们除了主日聚会还有什么福音的活动啊，还有什么他想不出来，里头也没有建造，没有查经班，没有祷告会，外头也从来没有传福音的活动。他说他们除了主日敬拜以外，每一个月唯一的活动就是这些65岁以上的白人老头老太太聚在一块打一次门球，这是他们全部的活动，是吧？你看，全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活动，整个教会的设定，完全与周围的那个社会的状态，与周围要收的庄稼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娱乐一下就完了，只要我们享受好了就行了，对吧？那么神说：“对不起，我的生命不是让你这么享受的，你享受就享受你自己吧，就是死，对吧？剩这个教会就是关门。”我相信说我去那间教会现在不知道关不关门，我看日子也不会长了。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华人现在是真的受到神的祝福，在这边领受了那些还愿意向外看的那些我们说的前辈的西人和我们前辈的华人不断地向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坐在这里头。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我在前一段碰到了另外一个 一个研究教会增长学的一位这个同工，他就讲这问题。他说，美国教会关门，但是它的周期是多长？他说，他给我告诉个周期，我忘了，也不是几代。他说，你看人家是过了这么多代才关门的。他说，我们这些华人教会才刚开始不久，怎么就已经有那个味道了？他说，周期一定比他们短。我们现在一定是，他说这个周期啊，就是我们这个到关门的时候比他们周期要短。他忘了，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多少代，往六代还是七代。他说你看这个中国教会，很多中国教会两三代就出现要关门的趋向，也是同样的。真正的原因就是活力在什么地方，是向外，是要服侍他人，是要在十字架上将自己舍出来，承载神的恩典传给他人。这是一个教会兴旺，一个人生命兴旺唯一的原因。保罗说真是有祸了。那我用一个另一方面是说，我们既要承载主的生命，刚才讲了，除了向他人流不行啊，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一承受的时候就不是给自己的，神的生命就是给你的吗？不是，对吧？就刚才有人摇头了，不是，怎么会就是给你的呢？对吧？如果神就是把生命只给你一个人，你就是神，神是来供着你的，服务于你的。神说不是，神说我是神，我是神，我拣选你，祝福你，目的是要让你在我的救赎进化中扮演一个角色。那我在这个一心主的时候，我就感到了神对我的感动。他说神对我的拣选实际上不是在我信主的那一刻，神对我的拣选是从母腹就开始拣选我了。也就是说，神把我生为一个中国人，神把我从过去的历程中一点一点，尽管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赐我恩典，培养我成了一个中国学人，成了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拣选，就是一种准备，这些所有的恩典都是为了他在救赎计划中让我扮演一个角色。对，所以当我领受救恩的时候，我才看出了那些恩典真正的托付是什么。我当一接受的时候，就感到了说，我作为一个神所创造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我领受救恩的时候，我就领受了将这救恩传给一切跟我一样的人的这样的份，我领受了这个使命。我神拣选我，绝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被造成什么样，神就已经将恩典赐给你，也将托付顺便给了你，对吧？你的恩典只是为了这个使命，你的恩典不是为了你啊。那我们不传怎么样？问题在什么地方？你就将神托付给你的使命丧失了。换言之是说，神原本是要用你的生命去祝福他人，当你没有祝福的时候，你就将他人的福分贪污了。这是保罗说的意思，我不向我的同胞传，我就欠了他们的债，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你欠了多少债？你可以想想啊，我们欠了债。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开始去中国这个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感动要回中国，要向我已经感到那个债的感觉，每日像一个重负一样放到我心上，但是没有机会。当时我在非常忙碌的在一个教会，在开辟一个教会，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安排。那个时候有一次，突然我在一个聚会中碰到了远东广播公司的一个主任，我以前跟他们合作过，都是在别的地方。他说其实我们周围就有一个录音室，他说你以前还是跑到什么多伦多呀，跑到什么洛杉矶才去讲道啊，其实不用，他说我们这边远东广播公司就有一个，你不需要到那边去录音，那就是你就可以在这儿，就像中国大陆向他们讲道，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好牧人，你就可以在这讲道。哎呀，我是很高兴，那我就开着车从康州开过去两个半小时，在纽泽西这个地方过了大桥，你想想说过了华人大桥多长的历程啊。到那儿以后呢，这位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说这位主任跟我讲说，刘牧师，我要预先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必须预先跟你讲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到我们这儿讲道是没有钱的啊。我说没关系啊。他说你跑这么远过来，我们很感谢，也不能给你什么汽油费车马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很对不起，所以我只要预先告你。我就跟他说我谢谢你啊。他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叫谢谢你呢？ 我说其实这不是我给你们做了什么事，这是你祝福了我呀。那我现在欠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债，这么多我自己同胞的债，由于一些现实情况我不能回到那里去向他们传福音，今天你给我一个还债的机会，将我的债偿清了，你对我是一个重大的祝福。对，所以不要谈钱的事，你在祝福我，怎么还要谈钱的事情。我们今天是这样，你心中是不是也压着那个债的重负？我们在这边独享了一切哈，都过得很好，天天有这些这个牧师到这儿来给你讲讲道，有很好的殿堂，自由的享受，然后到处都是属灵的记忆，这个属灵的书籍，属灵的光盘让你享有，就是给你的吗？你的生命就是你独享的吗？你从来没有觉得你生命的分量早超过了你是应当流传出去给神所拣选的那些庄稼吗？没想过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想的事情，我们欠了多少债。好，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哈。好，彼得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出来说，哎，这个也没有去更远的地方，就在家门口就出来，看到周围有人有需要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昨天也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相信说你们昨天听的信息一定比今天更激动。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我们的眼光比较容易往远处看，因为远处的事更带有戏剧性啊。在中国我们带这些知识分子信主了，太好了，对不对？对我们很震撼。然后到非洲一个地方可能比这更艰苦，但是因为我们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带有一点异域的色彩，那么到那边是有一些异乎寻常的短期的困难，于是带有更多的什么浪漫的吸引力，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看非洲的事儿，看中国的事情，但是很少看我们这个圣殿台阶旁边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日常了，没有什么那些浪漫的色彩了，于是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殿前走来走去，旁边躺了很多瘸腿的人，我们没看见，看不见他。嗯，很重要，对吧？传福音是有序列的，不是说非洲的重要事儿不重要，不是说中国大陆的事儿不重要，不重要。我今天昨天就不会打光环来显示哈。但重要的是说，神说传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序列，是从哪儿开始啊？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从什么？当时的所谓耶路撒冷，就是从我们家门口开始，说得很清楚啊，这是开始，这是基础，这是第一步。如果你连家门口的人都看不见，你怎么能越过去看远处的人呢？即使看远处的人，也不是以神的怜悯，以神的爱心去看，是以你猎奇的眼光看的，对不对？所以要从这儿开始操练。嗯，远处的事儿也重要，但远处的事儿常常什么？常常只是托付给一部分人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非洲，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中国，但是圣殿旁边的事儿是咱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的。上这个台阶是每个人都要上的，台阶旁边躺着那些驼腿的人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遇到的，对吧？这是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儿开始，就不能够走到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吧？这一步是第一步，是每个人都能做，是每个人都可，这是都必须做的事情，对吧？我们要看，我们那代有很多人去插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插过队啊。插队这个词儿，看样子没有。那么很有趣，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内蒙插队，他跟我讲了，嗯，那么这件事对我考证耶稣基督的生日有关系，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讲题啊？他是说很有趣，他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真实降生的那个时刻，春天的时候，那个他说出去放羊的时候，对羊是有要求的哈，那么他说那些羊你必须得打着它不让它跑，这很奇怪的，不让它跑，要么打着它不让它跑，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哈，一出去的时候就反青了，到处都是青色，可是草是很矮的草，那么羊吃两口呢，他就觉得这儿很难吃，吃不着什么东西，但是远处的那些地方看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绿色，所以羊呢不断的想到那个绿色的地方，以为那儿草多，就不断往那儿跑，对吧？那么他跑了一天，他说跑几天就累死了， 因为他一边跑到哪儿都是草很短，到哪儿草，因为前面有绿，前头有绿，一直在跑，然后就跑死了。所以他要打着羊不让他走，圈在那里头，让他吃他旁边的那点草，是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今天不是打着，我是鼓励你们也到远地儿去，但是前提也是要收回来，对吧？不要只看着远处的绿色，远处的绿色其实那个里头的草有吃那草的困难，先把你周边的草吃好，先将我们周边的那些需要的庄稼将它们收割回来，对吧？那么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吃到远处去，对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周边开始，就开始做这样福音的工作，就开始记住啊，不是做祝福他人的工作，是祝福自己的工作，对吧？如果我们很多的人，就像我们昨天牧师讲的说，哎，我们这个周末有一个福音布道会，我们每人先去领一个人好不好？所以你不要记着我到北京去准备领那100人，记住啊，你先在你家门口先领这一个人，学好了才能到北京去那领那100个人。前段时间先把周边的草吃好啊，然后我们再吃远处的。好，那么很也有趣了，周边确实有很多的很多的需要。那我们的需要是很简单哈，通常是有两类人，是我们周围最容易，不是最容易，是神托付我们最大群的人。这两类人如果我们不能去收割的话，一个少数民族的教会基本就不能长存。哪两类人呢？一类人就是在大这个就是新移民，在大城市或一般城市的新移民，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啊，是新移民。第二类就是学生，因为这两类人他们是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地区啊，进入到美国啊，一定有的。那么这两类人也是我们最容易收割的人。我们昨天晚上反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绿卡，有了房子，猫给已经配的差不多了，有了房子啊，有了这个工资10万年薪，你是向他很难传了。但是那些境遇正在发生变化，从而自己的生命资源一定有残缺的人，一定有缺乏的人，于是他们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尽头，从而有这个有可能超越自己的限度来到神那儿去寻求帮助的人啊，通常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想我们眼光就看这些人，很容易发现的，很容易发现。到校园里看一看，到那些真正新移民的区去看一看，我想那就是我们真正能看到要收割庄稼的地方，一定有的，一定有。那么这些人的残缺是什么？你看这个人也是这样，很有意思的，这个人他有残缺了，他躺在地上，他在那边祈求的是什么？是要钱。他说我的缺乏是物质性的，我缺钱呢，所以我天天坐这儿就要钱。其实呢每一个在我们周围的庄稼都是这个问题，谁都认为自己物质有乏匮，都想要钱。你觉得你不想要钱吗？每个人都说我钱不够花呀，对不对？我有这个缺乏那个缺乏的哈。但是很有趣啊，我们也要做这个工作，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东西是一个载体，但这不是我们做社会服务的真正的理由。我们在这就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吗？要吃给吃，要穿给穿，那不是啊。保罗这个不是吧，对不起，彼得说得很清楚，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能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与世间的区别，我们所具有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他说很简单，我只能把生命给你，不是我的生命，是那位永生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这边将这个怎么说，对我们周边的社区最大的祝福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能为人提供生命的基础啊。我们所给的东西是世间一切的服务机构、一切的理念的组织所不能给予的，因为我们所给的是永生神他本人的生命。但是有一条很重要啊，怎么给？没注意吗？两个方式啊，一个方式他说请你看我们，记住啊，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给的，请你看我们。我们现在老是指着别人说请你看他，没有的，他说请你看我们。原因很简单，原因是说生命只能由生命承载，我们不能单指着别的地方说耶稣基督在那儿，你来领取，我们得指着我们的生命说你看 就盛在我里头了，你看见了没有？我要宰给你啊！记住，我在纽约住的时候，经常有人来按我的门铃。我不知道你们巴顿肉质有没有？没有啊，有，我不知道。按门铃的什么人呢？纽约这个地方是都要赚钱的嘛，都是来什么推销东西的，对吧？那我是从来不让他们进门，对不起，我不需要。倒不是说我干嘛，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买了，用不着你推销。那么有一天，那我就请了一个人进来给我推销。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小孩他这个考这个 SAT 没考好，所以他的分数不够，然后大概就是上学有一些困难，所以他在家就等着。等着呢，小孩还不错，还有一点爱心啊，对家庭说责任。他说我在家吃闲饭也不好啊，等一年，那我就要出去做一点生意。那么干什么呢？就推销东西。他这个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就说，哎呀，他这个还这个不好意思，脸皮太薄，鼓足了勇气啊，还没出去。那我就跟他说，哎，没关系，你就来牧师家跟牧师推销好不好？然后他约了一个时间，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礼拜天啊，我是第二天晚上，那是礼拜一，然后晚上我反正我休假，然后你这个八点钟到我家来。啊，那天晚上我在家等着。真来了，叮咚，门铃一响，一开门，我乐了，小孩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来了，左手拎了一个铁皮箱子，右手拎了一个这个皮大皮包，啊，他说牧师，我就说你啊，你不要叫我牧师哈，今天你就当我是你的这个推销的这个顾客，好，他就开始了，一开始坐那儿，然后。聊两句啊，就是他们训练好了，先聊两句什么某先生你家庭怎么样，然后两句之后就开始这个归入正题，正题就开始说了，说他们这个公司的呢这个产品就是刀子，就是他们这个公司的刀子好，就开始讲了刀怎么好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啊，真的，我就他在原话都说，他原话就说了有这个可以削铜斩铁什么，就是这种话都说，真的我一点不夸张，都说了，说了一圈以后。那么你说我听了就买吗？你们买吗？哇，你们这儿好好推销东西啊，有到你们这儿推销来，你们你还都想买啊，你说谁会买啊，人家说两句话你就买，这哪有这种事情，不会有这样的人的。然后他也说没关系，他说这个就是很正常，他说其实没有人一说就买的，没有这个，这是他推销的一个步骤。于是把那个大皮包打开了，里头什么呢？里头是 catalog，是专门的，这个是产品介绍目录，产品目录。哎呀，那我真是开眼，我是第一次开眼，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刀。咱们中国人刀子就一把就够了。张小泉是不是？我们有杭州人吗？是不是叫张小泉？啊，张小泉，杭州人。张小泉一把，你干什么都是，切菜、割肉什么都是哈，不管了。是美国刀子真不一样，这我是开眼了，我以前真没见过。一页一页打开，每一页上都是大彩色照片上面，然后刀子都是什么？20个一套的，40个一套的，80个一套的，100个一套的，200个一套的，哎呦，我是真是开脸了，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形状，因为他要说要削不同的肉，产不同的这个要削不同的部位，都用不同的刀，而且底下都有说明，关于这个刀的形状是干什么的，关于这个刀的合金是什么，以致它为什么锋利和韧性，哇，好的不得了，你说我会买吗？敢买不买？不买，当然不买了。我到这儿来，你们跟你们说，巴顿肉质有房子，你看照片，你看4 bedroom， 你看里头这个起居室这样的，你看了就买吗？哪有这样买房子的人啊？对不对？啊，他说没关系，啊，这个也没关系，为什么？他开始把那个铁皮箱子打开了，先拿出一个胡萝卜放在那儿，一个木棍，一个钢管。然后拿出一把刀，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刀。”梆一刀，这胡萝卜变成两半了。梆一刀，木棍也两半了。slice 一下，这个钢管也两半了。这我亲眼看见的，你买不买？当然你不需要，你也不买了哈。他是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认真的思考要买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是一样啊。对吧？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这个方式啊？先说耶稣基督好，人家就会信吗？人说谁都说好，人家释迦牟尼好，李洪水也说他好，我为什么要信你啊？ 对不对？然后呢拿点什么游子吟啊，什么海外校园，这是真理啊，什么一看，对不对？给人看一看，你看多好多好，拿点光盘啊，对不对？看一看，对吧？那么我相信是说也有少数人可能凭借着其他恩典会信，多数人我想你看了这个只会打动他的头脑，不会打动他的生命。那么最好的推销方法是什么？你看我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不用看这个什么那些死的基督，那些理念的基督，你看我就好了，我活着是基督。所以这个看病说彼得约翰说得清楚，你看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生命就看到了我们向你传的那位基督，对不对？嗯，但是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看你我就不想来了就是这个问题嘛，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活出来了，对吧？这是重要啊，这是比什么都有用，这个有效的福音的工具，什么都不如你有效，你就是福音的工具，因为你就是基督生命的载体。当你承载着基督生命的时候，就一定使他人的生命改变，一定的，对吧？但是不要说人家看我们就不来了，好就不好，这就是问题。看，这就是这个我们真正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手段了。嗯，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说，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基督生命是什么表现呢？对不对？在你和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对象中，除了你自我的品行、你的性格、你的生活方式中透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跟他的关系，什么关系？你向他传就是简简单单show up 一下吗？还是说简简单告诉他一点东西吗？对吧？在这边很多哈，很有意思啊。当彼得说了很清楚，我金和银都没有，我要将基督的生命给你，使你的生命健全，能够行走的时候，他怎么样呢？是不是就回家了？剩下是就你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基督了哈，基督好，基督应该这么活。然后对不起，你自己活吧，是不是这样？没有哈，彼得说什么呀？注意啊，彼得是弯下腰来，用他的手将他搀扶起来。记住啊，这不仅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不仅仅是这个福的行为。他是说每一个在罪中的人都因着他的罪生命都残缺着呢，都残缺着，凭他自己是站立不起来的，是要我们实在的。记住啊，不是我们，是我们里的基督生命使他能够搀扶着站起来，要把手伸出去，对吧？要到他的生命境遇中去陪着他行，用我们里头的耶稣基督生命来拖着他，扶着他，于是他才能够走到圣殿里与我们一块儿来赞美敬拜神。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把你的手伸出来？你有没有从你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位置请下身来，与那些新移民学生同行，将他们扶起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洗脚，有没有？对吧？如果有，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如果没有，你从上面招着说你来你来，他会来吗？他不会来的，他没劲儿，不是他不想来，他没劲儿上来的。因为只有凭借着基督的力量才能到基督那里去，而基督的力量有形有体的就活在他的身体里头，就是我们这些人承载着的，就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彰显的。所以你有没有以基督的样式啊，用基督的生命去托付这些人？嗯，当然不容易，我知道说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谁会低下自己啊？谁会谦卑自己啊？谁会为他人舍己啊？没有这样的人，对吧？除非有基督的恩典，不是他的恩典，不是其他的恩典，是十字架上的恩典，对吧？有没有像十字架上的舍己？有没有愿意像耶稣基督那样，那么与他同钉十字架，由于这种倾倒，由于自己的完全的破碎来祝福他人？有没有？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也这个经历过很多人，我只讲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在过去我自己的这个信主不长的生命中啊，带很多人信主，那我也观察到很多人信主，那我看到说没有一个人的信主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的，记住，没有一个人。那你说我们怎么看到啊？确切的说，没有一个人信主不是因为他周边有人显示了耶稣基督牺牲的样式，没有这样的。我们今天昨天也讲了，说每一个人的出生，保罗说得很清楚，他都负了生产之痛，我们也是一样， 那么每一个旁边的那些这个慕道友，他们的心声出来了，那么旁边什么总会有基督为他死，正确的说都有人与基督一同享这个我说享受的这个词儿不好，都经历了生产之痛，每个人都是经历生产之痛的。我以前有个会众很有趣啊，我可以讲很多这样的会众啊，几乎每个会众都有这样的经历。讲一个会众，一个会众呢很有趣，他是这个以前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民大学？没有啊，没有校友啊。那么很有趣哈、啊，他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现在据说不需要这些东西了，现在只要找这个什么叫做中介就行了。现在学生找中介，那个时候哪有？我们80、90年代来的时候哪有中介、啊？我们这个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有人想过？以前你要到美国留学，第一件事干什么？哈哈，你们忘了，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哎、考托福，这是起码的，要不你根本连学校谈不上的，对不对？考托福 GRE 啊，好，好些人都考得很高，然后这个据说都是这个告我没考好，说我还算考得不好哈、啊，那个没有考到600分啊，他说当时考了590多分，然后这个但是 GRE 考了2000多分，很高的哈。结果联系到哪儿呢？联系到了这个张 Hopkins， 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医的？我记得有医生啊，昨天有提到张 Hopkins 学医的人应该知道啊，当然他不是，他学人大的学生不会到那去学医啊，他到那边是学了政治学啊，去了以后呢，不过那个时候已经跟我们很不一样，他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拎两个箱子就来了，什么也不懂的。现在这些小孩特懂啊，然后先来之前就先在网上查了有什么资源可以使用，所以他到那个一看，哦，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使者协会，他们有童工在那儿等着我，好，告诉他了，说我要到那儿来。所以当时在张豪宾斯的使者童工是陈强弟兄。陈强弟兄就开着车到机场去接了，接他到哪儿去呢？接到他们家去，因为找不着地儿，他要在这住着，找地方，在他们家吃，在他们家喝。陈强弟兄也向他讲了福音，为他祷告这些的，住了2个星期。2个星期里头，是不是人一吃一喝人就信主呢？不是，这个人他后来跟我讲说，他住2星期以后，天天以非常鄙夷的眼光在思考陈强弟兄。他说你看我们都有本事啊，你看我们这考了 GRE 高分，托福高分，来上张 Hopkins， 这个笨蛋啥也不懂，只好到机场来接我，真的是这样的，这不奇怪，很多罪人都是这个想法。为什么你当牧师？因为你笨，所以你来说说，真的是不止一个人有这个想法，真的，我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想法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待了，在这边待了1年，2个星期以后找到了，然后陈强弟兄还不断的邀他来这个教会啊。那么过了1年，他在那边的时候，他这个觉得学校还不够好，就联系到我们耶鲁来了，到耶鲁来了。那么很好的是，我当时我在耶鲁开始的这个教会，我到现在我都认为是非常好的教会，不是因为我的功劳，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神的祝福啊，那个教会非常好。那个教会里的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向外的，包括慕道友。好的教会连慕道友都传福音的，真的是这样。我有一天晚上很晚了，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慕道友，他当时一个女孩，她在这个耶鲁读 PhD， 现在到奥斯汀去工作了。那么她是慕道友，她根本不是教会，不是基督徒。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牧师，我要告你一件事。我说告我什么事？她说马上会有2个人给你打电话。那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在转租房子，她是因为是读 PhD 时间比较长嘛。他说有新生来了，要转租我的房子。那么这2个学生，一个是从哪儿来，一个从哪儿来挂了。说他们两个呢，我马上告他们说，哎，照这儿了，你要去教会，这个教会特好，怎么温暖什么之类的。然后介绍了，说他们马上要跟你联系，我把电话给他们了。好，我过了10分钟，这2个人打电话来了，啊，我叫什么，我从哪来的什么的，我还记得。我就跟他们讲了，我们欢迎，什么时候有查经班，什么时候有祷告会，什么时候有这个主日敬拜，告他们了，啊，邀请他们来。那么当然呢，其中一个人没来，另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商豪比公司转学过来的啊，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先四处一看，还不够好。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地儿他觉得不够标准啊，他觉得美国教会比较标准。他就说好，看了一圈，说我以后考虑要不要来啊，他实际上去美国教会了。 那么因为当时陈强也给他介绍了一个美国教会，就是你如果觉得中国教会实在不行的话，就去美国教会。但是呢他还有去啊，但是他礼拜五仍然来，因为我们那个教会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我不是老王卖瓜，我现在已经不做这个教会牧师了。那么礼拜五来参加查经班，我们那个在那一带查经班非常有名的。那么他来是方便了，我们就苦了。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太太只要一看他来就坐在身边。为什么坐身边呢？要给他消毒。那么他就是专门提那些怪问题啊，这个怪问题那个怪问题的。那很有趣啊，为什么提怪问题呢？提怪问题呢，就把这个每次把讨论的这个搅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怪问题本身他并不想听答案。很多人提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他想提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真理啊，他的目的是说显示我有本事啊，我答的问题我提问题你答不出来啊，你看这我多聪明啊，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我太太在旁边说，因为每一次还那他们慕道班还坐着另外，我们那个慕道班分常常都是十几个二十个人啊，他还要跟另外十几位学生二十位学生要向他们正常传福音，不能让他这些怪问题引着乱跑。所以我太太就不断的像刚才说那个像啃青的羊一样得打着点，不要往那走，不要往那走，把他问题打回来。好，那么我们也接触了很长时间，他每个礼拜五都到我们这儿参加这个查经，但是呢很多人对他，不是我对他头疼啊，很多人对他头疼啊。我就跟你讲他这个行事方式你就知道。有一次我们有迎新会，我们就发了一个 email 到这个，我们这是发到耶鲁的是网站上，大家都能接到。那么我们是在山上做 barbecue，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barbecue 啊，非常好吃。那么我在那个时候都是做这个中国式的，用五香粉腌的，我都买好几十几磅肉二十磅肉，然后把它都一个一个切成小块，然后用穿了。那我在腌的时候，用五香粉要腌很长时间，我在腌的时候呢，那我就想我不能在这浪费时间啊，那我自己还有手头还有项目啊，我就到这个耶鲁的图书馆，最大的图书馆斯德林图书馆去借书。我走到这个图书馆门口的时候，哎，碰到这位先生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谁谁，我说我们明天在山上有这个迎新会啊，有 barbecue， 你来不来啊？然后他说，他这么看着我说，啊，我也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意思说我来是给你个面子啊，我可能不来。好，到了晚上，我的肉也穿完了，我一边看着书哈，然后这个肉也穿完了，一个一个都用那个塑料布包好了，十几磅啊，一大排包好了。十一点半电话铃响了，一接，我在耶鲁都是睡得很晚啊。然后一说，这位老先生说，童叔，我们那个教会都不叫牧师的，都直呼其名。童叔，我说啊，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已经想好了，我明天会去。啊，那我说很好，欢迎你去啊。呵呵，他说但是我需要有一个车来接我上去。啊，那我说也没问题，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啊，我要来接你的话，那么我要请你早一点走。因为这个我们是十一点钟在 East Rock， 是我们旁边一个小丘上，我们在上面做这个烧烤哈。但是呢，那个上头只有六个炉子，我已经侦查过了。那么纽黑文是有十几万人的，所以我们要抢先上去占住三个炉子。所以我九点钟要上去占炉子，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吧，你能不能8:45我来接你，我们一块上去，一块聊一聊。他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他说我还准备考试呢，你必须在10:45来接我。那我说这个是不行啊，因为我上山，我再下来，这个炉子白占了嘛，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有点犹豫了，我就跟他说，哎呀，你看这个太晚了有一点，这个，你要早点打呢电话呢，我就很好找人啊，其实现在不太好找。他说啊，没事，我不嫌晚，我可以等着。他不嫌晚，十一点半去找谁去接？他不嫌晚，他可以等着。那我想了半天，我说那这样我试一试吧。那我就把他挂了，他等着。那我就找了，当时我已经不可能再找我的教会的会众了，他们我想都睡觉了。我想到耶鲁的那些我的好朋友们，那些学生，那些我的学生哈，我真的是我的学生很多事。我给他们打电话，给其中一个在我还记得很久林学院的一个 PhD 学生打电话了，我就说，哎，小伙子。东北小伙子，我说这个有一件事麻烦你，如果他们都很好说话，好去可以。其实人家说话一听他名字，人家声儿都变了，我这是。但是因为是我们是好朋友，不是看我是牧师，是看我们是好朋友哈。我这是跟他们做朋友。说好，明天我去接的。好，到了这个第二天，他们真的十一点整到的，那个夫妻俩把他接上来了。好，吃了我们都很高兴，烧着火，然后唱着歌，然后吃完了以后，这不吃完了吗？ 那么还没过三分钟，他跟我说，说同租，说你马上要派车把我送下去。那我觉得很奇怪了，这个我们在通知上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教会活动，在饭后有这样这样的活动，他都没看后边，他就看这顿饭，吃完了说我把我送回去。那没办法，我们给送回去了。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主吗？啊，这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其实原本也是这么讲吧，咱们在本质上谁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这是关键。他现在是纽泽西一个非常大的教会，非常好的同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一个会众，以前跟他的同学，他和他太太跟我感叹了这么一句，他说：“如果我们能像他，就是我刚才说这一位哈，烧烤人送的人，我们能像他这样的话，我们在灵里头将会变得多好。”你可以想他现在什么样子？不用讲，但是原则上也是这样说，一个人能够从原来那个状态变成现在的状态的时候，是有多少人为他付出了，这是关键。有多少人是以神的爱心，不是以我们的爱心来见。我自己是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后头慢慢喜欢，因为我看他生命转变。我去纽约的时候，他还在纽约，我就去纽约了，反正这些包袱也就甩给他们了。好的弟兄我也很难舍，但是包袱你们就继续牧养吧。结果我到这个纽约的时候开始工作，本来就很忙，每次讲到有一天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特别怕人这个来bother我，在讲到之前我说祷告，因为我这个人平常讲到没有不会预先准备啊，我是在祷告，在我这个平常查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到那一刻要想一下我上去讲什么。有一天我在这准备祷告呢，我太太过来了，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其实我最怕的。我说什么好消息？她说那个谁谁谁又来了啊。怎么回事呢？他这个耶鲁读完了，联系了 NYU Law School， 到这个纽约来读 Law School 了，又来了，而且还特别喜欢我们，要追着我又来了。好，那我们不用讲了，到后来他受洗，我就不用讲了。但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新学有多少弟兄，不是光我哈，我只是一个牧者，我有两年里头每隔一个星期到他的教会，到他家里去给他做个人栽培。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有很多弟兄姐妹一开始不能容忍他，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没看他以前呢，我都告诉这件事儿，所以你现在是神的恩典啊，你要看他的转变，看他的指向，看神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他怎么能改变了。那后面成同工就是这个原因，真是他就是改变非常之多。我就举两件事你就看到，这是他原来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人，这个现在八零后很多是这样的小孩啊，因为都是六个人照顾他自己，所以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别人，是当基督遇到他，他就会发生这种真正的生命翻转。很有趣，他父母来都信主了，他父亲是个党委书记，也在这边也信主了。他父亲要回去之前，我记得那天我们站在一个地方，然后等着我太太下来送我们走。那么我住的是纽约的一个公寓，里边是一个很窄的夹道，那么大概我们站的路边距那个地方大概到20米的样子，一个小夹道，有一个白人妇女大概60岁左右，拎着两包东西。记住啊，纽约跟我们不一样的，外州都可以开车，纽约的很多人没有车的，纽约半数以上的人没有车，都是坐这个地铁，拎着两口袋东西来了。那么我们这位弟兄那时候已经弟兄了哈，然后看见了以后一溜小跑，哗哗跑到那块把门打开，拎着让他过去。然后他过去的时候我就笑了，我就对他父母说，我说你儿子在信主之前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事儿吗？他根本看不是他不想做，他根本看不见，因为他不知道关心别人。但是当主的生命进来的时候，这个已经被上位祖父祖母什么外祖父外祖母父母已经惯坏的小孩，在主里头生命就转变，甚至来安慰我。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有的时候有些灵命的挫折，带领这个弟兄的时候有不顺利的时候，然后每一次的时候很有趣哈，他来祷告会的时候到我们家，他就什么呢，他也不太懂哈，就手里拿了一把花。他没想说啊，他这个男生送个牧师花合适不合适，他也不懂。但是我知道他的心，他的意思是说，牧师啊，在你困难的时候，我愿意跟你一块承担，我用这把花来安慰你，表示我的心，我们一块来走这条路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生命啊，多好的生命啊！ 我现在是很非常喜欢这个弟兄了，他现在也仍然有的时候找对象，有些问题还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还是回到那个前头说，这一粒种子长成这样的麦子，能够帮助他人，甚至别人羡慕说能够像他那样的话，自己的生命将多好啊！能到那样的时候，但是这一粒麦子成长，整个是谁付出的心血啊？耶稣基督哈。是耶稣基督为他死了才能成长，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在一个空的地上为他死了，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为他死了，于是他才能够成长起来。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会中没有人能够进来，如果我们教会中进来了以后不能成长，不是耶稣基督没为他死，而是我们不能把那个为这种人而死的耶稣基督引到我们自己生命中。如果我们里头也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的话，就一定有人会生命改变，就一定有人会生命成长，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冲击了。好，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啊。你今天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的喜悦啊？和那位成长的一块站起来，又跳又唱的到这儿来赞美主啊？能不能？那么前提就是我们能不能眼光看到外头，我们能不能自己生命做见证，我们有没有那样的基督的生命为那些人死，将自己的身扶下来扶他们一把，有没有？如果我们真做了，神就必定祝福我们，我们在殿中就会有那样又跳又唱的喜悦的生命。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原本都不配，但是主你不嫌弃，就要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生命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就恳请你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眼光随着你的眼光看到外头，看到外头那些失丧的灵魂，看到外头需要我们收割的庄稼。主，我们眼光现在看不远，就让我们就看巴登肉质，就看我们门外，就看到我们那些旁边来的新移民，那些学生就需要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残缺，看到他们最终生自我的生命不能够完善，有那样的瘸腿的生命在，就主你就呼召我们，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收割，让我们去把生命摆上，那么去将他们引到殿中。主，你来感动我们，主你来支撑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愿意为你的生命摆上，愿意为你的荣耀在我们周围做这样福音的工作。主，我就恳请你，人不能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人愿意为他人死，唯有主你来感召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主你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你那样在十字架上为他人而死。那主就恳请你做这样保守的工作，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请主自己来塑造，也将我们所有将要收割的那些庄稼放在主手中，你选召的主你就领进来，你选召的你就用你的圣灵打开他们的心灵。主，一切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教会。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